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传道书，这最后的一讲就是第九讲。传道书第九讲，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这个劝勉跟忠告。我们又来到这个传道书的最后一次的信息，就是劝勉和忠告。我们要用到的经文呢，就是传道书的最后一段了，就是从11章第7节到12章的14节，这一部分的圣经是作为这个传道书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劝勉与忠告。我们先有一个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又给我们有机会一同跟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把你的话说到我们心里面。我们愿主与我们同在，来教导我们，来开启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叫我们能够知道怎样在世上能够过我们地上的生活。我们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你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交托给你，愿你恩待我们，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这个最后这一次讲，传道书的第九讲，就是劝勉与忠告。我们用的经文呢，就在11章的第7节到12章的14节，就最后这段经文。在这个传道书的第1章12节到6章的9节，所罗门呢就指出一切的这个劳碌呢，都是虚空的两个理由。他这个所罗门提出来，这个我们一生这么劳碌的话，都是虚空的。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就是在第1章的12节到6章的9节这一大段的话，就是他所罗门指出的话，他说我们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呢，都不能够成就任何永久的事情。就是你一生中间，不管你怎样的劳碌，你所成就的都不是一个永久的事情。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情也不是有永久的价值，也可能做一段时间以后，就有别的事情来了。那么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在6章的10节，就下半本书的下半段的话，6章的10节到11章的6节呢，就是我们在世上的话，就没法确定，在我们离开世界以前的话，可以享受我们一生劳碌的果子。就是你可以劳碌一生，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真是可以来享受，也可能等老年了你才能享受，但是享受的日子呢，也是很短暂的。所以说，我们都不知道，在我们离开世界以前，到底我们可以怎样能够享受到我们劳碌一生的果子？所以这个两个提出来呢，都是虚空的，就是我们一生都虚空的，就是我们靠着自己的话做的这些事情呢，都是一个没有永久价值，而且呢，我们也一生忙碌一生呢，也不一定都能够享受到。这是两个这样的理由的话，所以到了11章第7节到12章的14节，最后这一段的话，就我们今天说的这一段的话，所罗门就强调，他说要面对这些现实，他说这些这个情况都是很现实的，所以我们呢，在神面前呢，要过一个喜乐和向神尽责的一个生活。 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呢，这些发生的事情呢，都是很现实的。那我们怎么样面对的现实呢？我们就是要过一个喜乐的生活，还有一个呢，就是向神尽到责任的一个生活，这个是说这个两个呢，对我们人生说呢，是两种这个重要的生活。一个呢，有喜乐的生活，神要我们喜乐的，他神不要我们在世上过的日子虽然很辛苦，但是在辛苦中间还是有喜乐。另外一个呢，就是向神尽到责任，你对着自己你有喜乐，但是你向神呢还尽到你的责任。所以我们在世上好多事情是我们不能控制的，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呢要过一个喜乐的生活，而且在神面前呢我们还要向神尽到责任的生活。所以这个两种呢是我们人生中间呢最重要的生活。如果你一生中间很辛苦，那么但是没有喜乐，担子很重，成天是很辛苦，很觉得日子没法过，那么这个也是不知神要我们过的，神要我们过一个喜乐的生活，而且呢要向着神尽责。我们不但是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要尽到我们做家里呢有人做父亲的要尽到父亲的责任，有做母亲的呢要尽到母亲的责任，有做子女的呢要尽到子女的责任，我们各有这个有这个需要尽的责任。但是最重要一个责任呢，就向神负责的责任。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呢，在世上的话要过一个喜乐的生活，要过一个向神尽责的一个生活，这是两种重要的生活。我们先来看看喜乐的生活，在十一章的第七节第十到第十节就讲到怎样过一个喜乐的生活。在第八章说，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呢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个日子必多，所要来的呢都是虚空的。所以说所罗门劝勉我们呢，我们的地上呢，如果你活多久的话，但是你不能够缺少的就是这个快乐就喜乐因为这种日子是不多的当然我们还想到有黑暗的日子所以要来的呢就是我们所不能够掌握的。所以这个所罗门呢已经给我们有很多的劝勉呢，教导我们怎样能够过好好的生活。那现在呢他要教导我们呢怎样能够面对死亡。你不但要怎么好好的活着，而且你对人将来的结局死亡你也在有准备，怎样的面对。第一个理由第八节告诉我们，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这个传道者已经给我们好多的劝勉了，教导我们怎样能够生活，现在他要教导我们怎样的面对死亡。你不但知道你怎样的面对生活，你也有知道怎样的面对死亡，因为每个人都是要最后都是死的。第一个理由第八节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好好的活着，因为死了以后呢再也不能够享受生活了死了以后你就没有办法享受生活了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死去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与主永远同在我们脱开地上这些生活， 我们是回到神那里去，在那里我们要与主永远同在，那是圣经说那是好的无比的，没有地上这些烦恼，没有这些生活的重担，但是今天主还要我们留在这个世地上的话，他是要我们好好的为他活着，能够来侍奉他，能够来经历他的恩典，能够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今天神留我们在地上的话，是要我们好好的活着，要能够来侍奉他，要来经历他的恩典。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他会加力量给我们，在我们有些越不过的事情的时候，他会来帮助我们，这都是他的恩典。他要让我们来经历，大事小事，遇到一些我们没有法应付的事情，当我们依靠神，神就带我们过来，这些都是经历他的恩典。那么还要彰显他的荣耀，知道这位神是创造天地的神，这位神的话是与我们永远同在的神，就叫我们来经历他，也叫我们周围的人呢，看到我们所信的神呢，是一个是一位蛮有慈爱、蛮有公义这样的照顾我们一生的神。那么第一个理由就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死了要活着，因为死了以后，就不能够享受生活了。那么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在第九节到第十节，他说一个人呢，在一个人呢年轻的日子呢，就是说幼年的日子呢是短暂的，是侍奉神、荣耀神、经历神恩典的日子，是人生最宝贵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呢，是一去不复返的。对年轻人的劝勉呢，所以在第九节、第十节呢，就说呢，他说少年人啊，要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说这你是这少年人，那么你要做你心里面愿意做的，要看你的眼睛所要爱看的。他原来的意思不是叫你可以任意的放纵，相反呢，那是劝人呢要谨慎自己，因为神都要审问。重要一点，我们一生见神，离开世界以后，我们见神的话，神都要审问我们，他给我们的光阴，我们是怎样的度过的。那么劝勉年轻的第二点呢，就是在第十节，但年轻人要避免什么呢？要避免愁烦，就是烦躁不安，而是这是要面对情欲所引起的挣扎，觉得你很愁烦，你想要做，但是你不敢，你觉得神不喜欢，你不能去做，但是你不做呢，里面的很有斗争啊，所以这是一个愁烦啊，那是情欲的引诱所引起的。还有呢，是因为邪恶啊，有很多的引诱，很多坏的事情，所以年轻人呢是人生的最宝贵的时期，如果放纵情欲，神必审问。那年轻的时候特别要保守自己，不要堕落在这个情欲的里头，你以致最后你不能够控制，结果身败人亡啊。这是讲到这年轻人呢，你可以做你所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呢要避免呢这些情欲的事情，避免这些坏的事情，因为这一生的话最宝贵的时间就是在青年人的这段时间如果你放纵情欲的话，不但是浪费你宝贵的时间，而且是影响到你的一生。那么下面呢，到十二章一节到八节呢，就要过一个向神敬者的生活呢， 上面就是所罗门劝告我们呢，有一个喜乐的生活，然后要第二个呢，就是向神尽责任的生活，就是从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所以到十二章的第一节就说呢，当纪念造你的主啊，到第十二章第一节的，他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这是告诉我们你怎么做一个向神尽责任的生活，就是纪念造你的主。纪念的意思就是照着你所知道的去生活，把真理表明出来。造你的主就是有没有记住我们的神是造我们的神，我们要对他负责任，造你的，我们是他所造的，所以我们对他要负责任。这个衰败的日子呢，就是指到我们老年和死亡。这样的话呢，所罗门要催促我们呢，要想到起初，起初什么呢？起初就是造物主，造我们的神。结局还要想到结局，就是有衰败的日子啊，所以要记住这两样，一个记住神，一个记住我们是有一个衰败的日子。我们年轻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动，倒是到你年纪大了，你好多事情心有余你做不动，你想做一些好的事情却是你做不出来。这就是说要这个衰败的日子来了，我们好多事情都不能做了。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所罗门催促我们呢，要想到起初，想到造物主，也要想到结局，就是我们衰败老年死亡的日子。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两样。那怎么样可以我们可以要神来帮助我们要在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要神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忘了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来好好服侍神呢？所以在第十二章的二节到七节呢，是讲到老年日子的来临这一段话呢是一种形象化的话，是一种形象化，就是描绘什么？描绘这个年老和死亡，老年最后就是死亡了。所以在第十二章第三节就说了所罗门呢用要来的暴风雨的话来比喻一个人的晚年。所以在第二节就说了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都是讲到好像暴风雨来临以前的日子，也就指到我们老年这个身体衰败的日子所以要叫我们要想起这个记住这两样事情。我们不能够到年老的时候要神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却是没有来服侍他，来顺服他。二节到七节这是讲到这个一种形象化的描写说到年老跟死亡，因为老年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死亡。十二章的第三节就说了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推磨的洗手，就仔细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这是讲到老年的时候一种的形象化的对话，描写这个年老和死亡。十二章三节用暴风雨来形容一个人的老年可怕的，是不确定的，就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力呢渐渐衰退了 死亡呢就开始就进来了啊。这个房屋呢，第三节的房屋呢，看守房屋的房屋呢，是指一个人的身体。看守房屋的发颤啊，或许指到这个手臂呢跟手呢都没有力量了啊。有力的屈伸，有力的屈伸就指到腿脚呢无力了。推磨的稀少表示呢这个牙齿稀少了。往外看都是昏暗，表示呢视力呢大大的降低了。这是描写到能老的时候身体的情况。到第四节就是街门关闭，或许是指到这个牙齿掉光了，所以嘴唇合闭起来。推磨的声音稀少，指着耳朵的听力呢也大大的降低了。那有人推磨但是听起来好像声音很小，就说明这个耳朵的听力呢也降低了。而且呢下面说呢，缺鸟一叫，鸟一叫的话那么人就起来了，就说老年人呢他不能够睡得很熟，一碰到有时候声音的话就醒过来了，一点小小的动静呢他就醒了。而且呢下面说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就指到他听不见别人的歌声了，也没有人给他唱歌，就说到形容老年的时候这些情况。到第五节，十二章的五节说，人爬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这是讲到这个人爬高处啊，就说老年人呢走路就困难了，不敢登高，也不敢去旅行，因为路上有觉得很也不平，有时候也不太容易走啊。还讲到有杏树开花，是指到老年人的头发慢慢就变白了，好像这个杏树的开的花一样。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就是他也没有很多的愿望，不像年轻的时候他想做这个要想做那个，到年纪大了什么也不想做了。而且呢蚱蜢成为重担，蚱蜢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虫，对老年人说呢他也是个重担，就是讲到一点点的事情呢他都觉得是个重担，一切的愿望呢也慢慢都消失了。那么最后说呢人呢第五节的中间就说了，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就是讲到这个人呢等到这个老了以后呢，最后呢人都要回到他永远的家，就讲到他要死去啊。所以这些话呢是一种图画式的形象化的描写，讲到人到老年的时候眼睛不行了，耳朵不行了，这个身体都衰弱了最后呢就是要回他永远的家了，就是要回家去了，就是使得他要离开世界，他要死去了。那么到第十二章第六节呢就说到银链折断，金冠破裂啊，就是讲到这个银链折断，直到人的气息停止了啊，人的这个气息呢就停下来了。金冠破裂呢就是这个当他这个银链断落的时候呢，这个金冠里头的火呢火焰呢也熄灭了，就是金银呢是形容这个生命的宝贵，人的生命呢性命呢好像金子银子那么的重要宝贵。所以上面呢对一个人的生命的这个描写呢 是注重在人一个生命的宝贵，所以要就是人死呢，不是消灭了。那有人说人死如灯灭，这个是不是消灭啊？所以到第七节到第八节呢，就说呢，尘土呢，人归于地；灵呢，人归于赐灵的神。就讲到人呢有两部分的构造，人看得见的这外面的东西呢是个身体，等到我们死亡的时候呢，这个身体是神用泥土造的，那么尘土呢还归于地，把它埋起来了。但是他的灵呢，却是归回到赐给他灵的神那里。所以人呢死后呢不是消灭了，那是他的灵呢要回到神那里。虽然他的身体埋在地里头腐烂了消失了，是归的，还是跟地埋在地里头，你都看不见了。所以就是说，这个人呢有一个家啊，就是说人要归回他永远的家，就是直到他要死去了。所以第十二章的第六节就形容这些事情呢：银链、金冠、瓶子、水轮。这些呢都是形容这个人身上这些部位，直到人的这些身体上这些部位的话，慢慢都要衰退了。那为什么用金银呢？金银是最宝贵的东西了，就形容一个人的生命呢是很宝贵的。所以这里就说呢，传道者说呢要纪念要纪念要趁着年轻的时候呢纪念造你的主不是等到临死的时候再来后悔这一生白白的过去，要趁着年轻的时候呢好好的来相信神，爱神，来做神所喜欢的事情。这样的话，即使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的话，我们是回到神那里，要享受神给我们的永远的福分。所以第十二节十二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呢是很宝贵的一段话这里说呢，尘土人归于地，人是用神用尘土造的，所以死了以后呢还回到地里去。灵呢，人还有灵呢，不是光有身体啊，那灵呢，灵还要回到赐灵的神这个灵是神所赐的，所以人死了以后呢灵还要回到神那里去。在我们看起来好像人死了以后就没有了，不是的身体可以在地里头腐烂的，但是这个灵呢要回到造灵的神，创造这个灵的神的那里去。所以人死呢不是好像没有什么价值的，说形容这个人死的话，一生的生命呢是很宝贵的所以这个金银呢都是形容生命的宝贵。所以上面呢是说到一个人对这个生命呢是很宝贵的，在人看起来很普通人有大家都是人嘛，都是一样嘛，但是你要知道人的生命在神看来的是很宝贵的。所以这里面呢是用金银来形容人的身体的宝贵，所以就是叫我们呢要趁年轻的时候来纪念主他说要趁着年轻的时候要来纪念主。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圣经对人的这个一生的描写的话，就是说尘土人归于尘土，就是一个人离开了 他的外面的身体呢是归在地里头的，是埋在地里头啊，但是呢他的灵呢不是消灭的，灵还要回到神那里去，所以人死呢不是消灭啊，照我们一般想呢，人死了就没有了嘛，就埋葬了，就化为这个泥土了，就没有了，不是的，人死没有不是消灭啊，尘土呢直到身体呢仍然回到地里头去，但是呢第十二章的第七节讲得很好，那么尘土归于尘土了，就埋起来了，那这个人的灵呢，人的灵呢仍归于赐灵的神，灵是神所赐给人的，所以当你死了以后呢，你的灵呢是回到神那里，那这个是跟我们一般的在年轻的时候学生学的不一样啊，学生学的我们的身体由哪些元素所构成的，死了以后埋在地里什么都没有了，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人有身体还有灵啊，身体呢埋在地里头呢腐烂了啊，但是他的灵呢还要归到造灵的神那里去，灵是神赐给人的，所以还要回到神那里去，所以就说这生命是很宝贵的，人的生命是很宝贵的，不管你是哪个种族的，哪个皮肤的颜色，在人在神看来每一个人都是很宝贵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很宝贵的，都是神所赐的，所以就是传道书呢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要撑到年轻的时候呢来纪念造物主，在年轻的时候就来纪念主，就来相信神，来接受神给我们的恩典跟救恩，叫我们来信他，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啊。所以第七节到八节，十二章的第七节到八节呢，这节圣经呢我们可以再来读一遍，就是尘土的人归于地，尘土的归地，神是用尘土来造人，那么这些科学家说人身体上的尘封呢跟这地土的尘封呢好像有很多地方是一样的啊，但是灵呢，灵是神从神来的，还要回到神那里去，所以人死不是如灯灭就什么都没有了，人死了以后的身体是在地里头那还要回到神那里去，所以这个人跟这个动物是不一样的啊，人有灵，所以灵是神所赐的，所以人离开世界的时候呢灵呢还要回到神那里去，那我们读到这个十二章的第九节到十四节的话是这个传道书一个总结，我要把这个十二章的第十一节跟十三节读给弟兄姊妹听，十二章的十一节就是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有刺的棍子刺棍，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这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刺的。第十二节说，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里说人呢我们听了神的话，神的话就智慧的人讲的话这些就像这个刺棍，就是赶牛的刺棍，棍子上面有一些刺，所以这个牛不走的话，用刺棍呢轻轻的打一下，那就它就往前走了所以刺棍呢是叫牛呢走正路的 所以这传道者的这话呢也是这样，叫这个听的人呢心里面受到感动啊，已经群众下来的人呢就往前走，懒惰的人呢就要殷勤起来，迷路的人呢就要归回。所以这个神的话呢像刺棍一样的，那是叫我们再往前走。所以智慧人的神话呢有这个力量，他说为什么有这样力量呢，他说第十一节的下半节说，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智慧人的话有力量的话呢，是出于一位牧者神的感动，所以神说的话呢如同钉子一样的深刻在我们人心里头，使我们能够坚定下来。最后他给我们的劝告是在十二章的第十三节啊，讲到人的本分是什么呢，他说总意就是敬畏神。第十三节说这些事都已听见，总的意思就敬畏神，就是传道书传道者写了这么多的话，意思什么呢，要敬畏神，敬守他的诫命，这是人的本分啊，主要敬的本分就是我们要本分就是敬畏神，要守他的话的诫命啊，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而且呢人所做的不管是隐藏的还是不隐藏的，不管是好的善的还是恶的，神都要审问的啊，所以要存着敬畏神的心。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把传道书的最后这一章的话，我们做了这样的思想跟弟兄姊妹一块分享。但愿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造的，神也爱我们，我们的本分呢就是要敬畏神，我们的本分呢就是要爱神。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停在这里，让我们的一同的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造我们，你也爱我们。这一生中间我们虽然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明白的，但是我们知道神爱我们要叫我们走一生都在神的路中间，叫我们敬畏你，叫我们能够荣耀你，求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一生中间都能够来敬畏你，来侍奉你，叫你得到荣耀。愿你也赐福给我们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对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有神的同在，我们能够容神一人，叫我们所做的能够讨人的叫人受到帮助，也叫我们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